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5月15号，公元2004年7月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澳大利亚驻外官员敦促中国与达赖喇嘛谈判；香港七亿大游行超过去年人数；西藏拉萨林州地区7000亩草场发生严重毛虫灾害；介绍西藏传统的林卡节怎么临西藏。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大利亚驻外官员敦促中国与达赖喇嘛谈判，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官员艾琳·托马斯先生于本周三以官方性代表访问了西藏首都拉萨。艾琳·托马斯先生本周三表示，他这次访问西藏时将会要求中共官员尽快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进行实质性的和谈，同时还将同西藏官员探讨有关第十一世班禅跟踪区近尼玛的状况。他还说，有关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身体状况等问题上，中国政府应该邀请国际社会公认的部分获奖人士接见这位西藏宗教领袖，从而就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和赞同。艾琳·托马斯先生继续说，澳大利亚政府和中国政府曾经经常举行人权对话，并敦促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和释放西藏政治犯等，因此他这次访问期间再次会提及西藏的人权和宗教信仰以及西藏政治犯等问题。据了解，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官员艾琳·托马斯先生在访问期间还为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在西藏展开的防治艾滋病5年计划进行节目，该项计划总开支金额高达1700万美元。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看中国报道网络消息，7月1号为香港主权移交中国7周年纪念日，继去年为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所发动的7亿50万人大游行后，今年又有数十万来自各行各业的香港民众再度走上街头，对北京政府打压香港人的民主诉求发出怒吼，并且要求香港尽早实施民主普选。自中国人大今年4月否决香港民众在2007年选举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继任人选，或在2008年全面普选香港立法会议员的权利后，香港民众对北京政府的反感日深。根据主办单位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估计，7月1号下午2点半游行开始前，至少已经有25万民众身穿白色上衣，聚集在出发地点维多利亚公园内。到了晚间，主办单位更估计参加游行的民众至少已经超过了53万人，较原本预计的30万人高出许多。不过，香港警方稍早则估计示威人数在20万人左右。民主派领袖李柱铭强调，北京官员最近同意与民主派沟通的做法虽具善意，却不足以平息民众要求普选的声浪。香港天主教区主教陈日军则指责北京政府对香港人民的要求充耳不闻，民众只好用游行来表达心中的不满。许多主动参加的个别群众也持续在游行中高喊还政于民及争取普选、平反六四等口号，并且指控董建华为北京的傀儡，刻意地漠视香港人的民主期待，因此人民必须借着示威表达民族心声，并且持续向政府施压。董建华7月1号早上则在湾仔金紫荆广场率领近800名政府官员出席了升旗仪式，纪念香港主权移交7周年， 整个仪式十分低调。往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及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均参加过升旗仪式，因此今年中国高层官员缺席格外引人注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拉萨林州地区7000亩草场发生严重的毛虫灾害，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位于西藏首都拉萨市周林县，约7000亩草场现已发生严重毛虫灾害，毛虫侵购的草场呈现发白枯死。据统计，草场受重灾面积约5000亩，平均虫口密度为每平方米333.33条。检查发现，在捆叶植物下面有大量的虫卵在带孵化。新华社报道说，发生毛虫的草场是当地用于冬虫防抗灾和结构鱼油的围栏分离草场。周林县往年也曾发现草场有零星毛虫出现，由于面积较小，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及时防止，造成毛虫产卵越冬需求较高，进而引发今年较大面积的虫灾。有关人士指出，随着气温升高，草地毛虫大面积蔓延的可能性较大，这7000亩草场一旦绝收，将严重影响当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听众朋友，今天是藏传一年一度传统的林卡节，也就是藏林祭丧。下面请听本台的特别介绍。
今天是藏历5月15日，是一年一度的林卡节，我们藏语称藏林祭丧，
意味世界吉祥日。
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穿着节日的服装，带着酥油茶、青稞酒、各种美味的食品到林卡野宴，当然赶往各寺院朝佛念经、梳理经幡、烧香，上高山悬挂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五色彩旗是必不可缺的。林卡节藏民祭丧，也称善州阴祭节。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点和爱好，在中共没有入侵西藏以前，西藏是一个十分热爱大自然的民族。夏天的西藏是个风和日丽、空气清新、树茂草盛、百花齐放的地方。以往西藏的广林卡是人民根据气候、环境和生活条件逐步形成的一种民族习惯，西藏首府拉萨等地区称之为藏民祭丧。每年藏历5月1日到15日的半个月里，人们走出庭院，来到浓荫密布的林卡。在长冬短夏的西藏，阳光明媚、风和日暖的时节是最为宝贵的，珍惜大自然的这种恩赐是西藏人民的一种习惯。到了15日，逛林卡进入高潮，这一天还特别的进行各种的宗教活动。另外还有一种藏民祭丧的来历，就是藏历5月10日是在西藏加以弘扬尼玛派的著名的印度佛教莲花生大师的诞辰之日，而且也是在公元8世纪中藏王赤松德赞时修建西藏三南境内的第一座西藏寺院三月寺时处处受到干扰，而特别引请印度佛学家莲花生大师进藏。后来莲花生大师征服了所有的妖魔鬼怪，使得寺庙能够顺利的创建。1959年以前，每年的今天，也就是藏历5月15日，在首府拉萨东部甘玛岭林卡举行官方性的降神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人们便开始欢歌起舞，尽情的狂欢截止数日。如今境内藏人每当这些具有独特宗教特色的节日来临之际，只能回忆或者许听老人当时过节时的回忆录。因为随着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同化政策，藏人举行宗教活动已经没有以往那样随心所欲了，各种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宗教活动，因为被中共取缔或控制，目前 已经失传。
耶稣耶耶稣稣。
而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尔萨拉，一大早在大臣经院有3000余名僧尼举行了戒灾仪式，并且不计其数的人们在举行烧香、拜佛、挂经幡的各种宗教活动。同时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学校都特别放假一天。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吐蕃编译史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政教结合，西藏处境日益面临严峻的局面，我呼吁喇嘛和葛系以及那些社会具有影响力的人们，更不要松懈对自己的要求。如果每个公务员都能把闲暇时间的50%的精力奉献出来，那么我想出家人至少有条件把75%的时间和精力奉献出来。因此我再次呼吁喇嘛及葛系等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声望和能力的人们，对西藏的问题予以多加关注，而不要以我是修善之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或者以不懂政治为借口来回避矛盾，这是不对的。将来西藏自由以后，我希望未来西藏将会成为一个宗教平等的民主社会，这也是我的真实意图所在。比如说印度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信仰何种宗教，人民有这方面的自由和权利。印度90%的人民信仰印度教，而政府对各宗教则一视同仁，维护人民各自的信仰权益。我想这是一种伟大的创举。所有宗教在政府和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政府内没有设置宗教机构，议会成员中也没有宗教代表，所以把宗教设置在了个人的信仰范围，这是比较妥帖的。目前有些地方部分喇嘛和出家人为了自身的权益、威望和社会的地位，以争取权利为目的而从事政治事务，是颇具短见之实。这种从政并非是件好事。出现这种现象的另一种因素，是因为有些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相互间狼狈为奸，利益勾结。此外也不排除自身丧失立场，以及人民对此类现象缺乏抵制，而导致了这个局面。有些喇嘛和僧人直接参政以后，对自己亲近的人或团体进行偏狭地维护，为了自身和团体的利益去欺弄别人，对那些异议者和团体进行诽谤和制造矛盾。如果长期形成这种事态，那么宗教的处境将会怎样呢？所以在寺院内出现派系，进而在信徒中出现拉帮结派情形，对社会到底有否利益，是需要人们深思的。宗教人士以自身的能力参加政治团体之后，要认真地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属于自己派系的任何工作尽全力支持，而对其他团体或派系却保持对立的态度，是否对安排自己工作以及投票自己的人极力讨好保持亲密，而对自身利益没有利害瓜葛的人就置若罔闻等等。做出这些行为都应当居心自问，是否属于一个真正的宗教人士所为。从根本上讲，我们的佛祖在世时有无这样的习性，还需要做出慎密的思考。如果打着宗教的名义做出违背教义的事情，别说是去维护宗教，简直是对宗教进行着毁灭。以上听到的是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吐蕃编译史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